想问大家，若果你屋企啦，六年之内有三个嘅屋企人都系咧能够信主而且受洗，开唔开心啊？开心啊，系啦。即系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咧都会感觉到，哇！神嘅祝福临到自己屋企，好开心，一件好开心嘅事。但若果喺之后嘅十二年，家里边同样有三个人被神接走咗，头一个咧系大女。他是一个模范的老师，已经有自己的家庭，突然之间有一天他患上急性的喉咙并发症，很快就离世。医生说患这个病只是有二万分之一的机会，但是就是偏偏在他女儿身上发生。第二个就是他儿子，那早上他还见这位儿子出门口，但在上班的途中就被主接走了，再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之后一年，自己的老公又离世。若果这么伤痛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家里面几年之内有这么多的亲人一个这样离开，实在会很伤心很难过，简直是一个人生的苦难。可能对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怀疑，会有很多的问号，甚至会怀疑神是不是已经不理自己，会问为什么这样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些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但究竟发生这些事情，究竟是不是代表神在理我们呢？今天的讲题就是神还眷顾我吗？我会透过路德记第一章当中一个人物叫做拿俄米，看看他的家庭遇到什么事情，他又怎样认定神对他们一家。最后我又跟大家一起看看神的眷顾是不是真的已经离开了他的家庭，离开了拿俄米呢？首先我们一起在当中去读出路德记一章的1-22节，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我们慢慢的一起在当中去读出这段的经文。士师统治的时候，国中有饥荒，有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甸，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他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一个名叫俄尔巴，第二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甸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拿俄米与两个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去，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和那个媳妇一同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上路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归属。于是拿俄米与他亲吻，他们就放声大哭，对他说，不，我们要与你一同回你的百姓那里去。拿俄米说，我的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啊，回去吧，我年纪老了，不能再有丈夫，就算我还有希望，今夜有丈夫，而且也生了儿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吗？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我比你们更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打我。两个媳妇又放声大哭，俄尔巴与婆婆吻别，但是老德却紧紧跟从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嫂已经回他的百姓和他的神明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嫂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劝我离开你，转去不跟从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那俄米见路德决意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来到伯利恒，全城他们骚动起来。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望于你。你们为何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了，他的媳妇摩押女子路德跟他在一起。他们到了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经文在里面开始就讲到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的时代，大约主前1000到110年间。究竟士师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士师记21:25给我们很清楚一个很简短一句说话，去总括那个时代，就是讲到那时以色列的人终没有王，各人的任意而行。即是说当时的人喜欢点就点，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底线的。故此当时的社会道德宗教非常之混乱，社会也都出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很多血腥的事件也都发生。简单来说，当时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但当你看过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记虽然发生在一个这个士师的时代，但当中的情节却是充满很多的人情味，很多的温情。另外一方面，路德记都透过这两位的女子的遭遇，也都见证耶和华的恩惠有怜悯，而且乐意施恩凡投靠他的人，完全不似士师记里面所讲的情节。实在看见是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其中仍然有神的光明在里面。路德记描写的地点是发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和摩押地。伯利恒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这个城市盛产了很多的小麦、大麦、橄榄、杏仁和葡萄。以法他是伯利恒的一个的旧名，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结果子的意思，即是说一个有果子结的粮食之家。伯利恒就是位于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而摩押地也都在死海的东边，地势是较高，而且也都很多的雨水，土地都比较肥沃，是适宜去种植畜牧的地方，是更加是很多的畜牧业在里面。但当伯利恒发生饥荒的时候，经文在当中没有交代究竟这个饥荒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又或者可能是因为旱灾，又或者是有瘟疫，又或者是可能是有蝗虫为患，甚至可能有战争令到这些的饥荒在里面。但无论怎样好，但这个苦难却令到一个家庭要离开那个地方，要去找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但今次的搬家去到异地，却没有人想到原来有更大的苦难将会出现，带来更加沉痛的伤痛。究竟这个家庭遇到什么苦难呢？为什么他认定是神的降祸是使他受苦呢？究竟他又看不看到当中有什么缘由呢？当我们留意经文1:1-5的时候，知道这个幸福的家庭那位的男主人叫做以利米勒，妻子叫拿俄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以利米勒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意味着这个屋企这位的一家之主是应该以信心在当中去倚靠神，以神为他一家的支柱，他每一个决定 都是以神在里面的心意而行。而拿俄米的意思却是甜的意思，马伦的意思是喜乐，基连的意思是完全。相信这个家庭都会很多人的羡慕，各个成员的名字都改得很好，这么有意思，又有属灵的意味，又住在一个粮仓的地方，实在应该很美满。但当时因着一次的饥荒苦难的出现，丈夫以利米勒就带着一家就离开，离乡别井，离开一个属于神的地方，反而去走到离伯利恒约50里的摩押地，一个敬拜异教、将人献为假神为祭物的地方。在民数记24:17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里面这样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声要出于雅各，有像要兴起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很明显，这里呢旧约的经文告诉他，摩押是神咒诅的地方。不单如此，也都在民数记25:1-9告诉他知道，摩押的女子曾经去诱惑以色列的人在当中去拜偶像，使到以色列人招致神用瘟疫在当中去降罚，最后有24,000人死了。相信这些旧约的事件，以利米勒却应该是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以利米勒仍然呢为着一家之，即是成为一家之主，明知摩押这个地方是神这么不喜悦的时候，他仍然要带着家人，带着自己的妻子、两个儿子去呢？这样经文没有交代的原因，但从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原本去这个地方是想怎样，是一个短暂的寄居。但去到后来第二节的时候，他们将这个寄居变成为什么？定居，就住在那里。即是说他们之后要想着在当地落地生根，以摩押为他们的家，可能当地好吃好住，一住就住了10年的时间。在后来的经文更加看见这两个的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成家立室，好景不常，以利米勒和这两位的儿子相继的地离世。经文也都没有交代的原因，只是交代他们死在异乡里面。但对于拿俄米来说，却是一个人生沉重 的伤痛，一个很悲痛的要面对家人的离开。因为拿俄米相信神掌管世界上每一件的事情，并非是偶然的发生，但所以拿俄米认定他受的苦是出于耶和华。在21节里面他说：耶和华使我的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全能者降祸于我。更加接近原文的翻译应该说全能者指控我，这个指控不是单单用言语，更加是当中用举证。即是说拿俄米认定神他们一家去面对，他一家面对的苦难是神对他们的攻击，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却拿俄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都不知道神要指控他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落入在苦难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会问为什么又会有苦难，为什么苦难在我身上。特别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认定苦难是神应该知道，是神应该在当中是令到这些事发生，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是事实呢？是不是神令到我们有苦难呢？若我们认定神是慈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神是令到我们有苦难呢？神容许苦难的发生，不代表祂令我们有苦难。我们很清楚，因为原本神创造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在创世纪告诉他知道，当亚当他们夏娃犯罪坠入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就开始有混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苦难、痛苦的事情出现。 所以苦难的根源是人犯罪，是人的问题，不是下下我们都赖神。神的本质是善和美，是爱。有苦难的出现不等于神令到有苦难的出现，不等于神令苦难在里面是发生这些事。相信最近也有几则的新闻关于小朋友受家人的虐待甚至死亡，这些的报道都令到人很心碎。有人会问，为什么父母这么狠心呢？可能也有人会问，为什么神去阻止这些事呢？是不是苦难是神造成呢？还是人的罪的缘故呢？面对苦难，我们不要立刻赖神，向神埋怨。面对苦难，有时候我们都未必一定明白问题怎么会发生。面对苦难，不一定要问为什么是我不是他，问为什么 我有他没有。面对苦难应该问的问题是应该我们怎么去面对，怎样可以在当中去靠着神去面对这些苦难。从以利米勒的身上我们看见，虽然他的名字是以神为王，但当伯利恒出现饥荒苦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怎样在当中去倚靠神。面对饥荒的问题，他似乎不是很信得过神，反而去相信自己，作出一个选择，带埋一家呢去走到摩押。而拿俄米同埋两个儿子呢又冇反对喎。就算呢神命定佢哋住喺一个粮仓之家伯利恒嘅地方，以法他嘅地方，但佢哋却係选择离开。因为佢哋认为摩押地可能更加好，嗰度呢机会有更加多。因此呢佢想唔到点解，想不到为逃避苦难，却是这些苦难更加加倍在他们家里面发生。今天有很多人都为着我们的生命作出很多的不同的选择，最后反倒来却是失去性命。神给人的选择是有权利，也都给人的选择也都有自由，但不要忘记人却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后面面对的后果。例如呢，好像当如果我作出一个决定，将手放在一个烧着火炭的炉里面的时候，无论呢我怎样在当中祷告求神呢叫哎呀我不要烧伤，这个行不行？不行，因为呢这个的祷告都会枉然，因为我们作的决定已经要将只手放在火里面，后果自然我的手会被烧伤，必然的会发生。当人站在一个与神的立场，是违背与神的立场的时候，去向神祷告，去渴望神继续祝福的时候，这个都是多余，都是没有可能。因此以利米勒和罗亚米作出一个选择，就是要为这个选择去付上生命沉重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生，我们每天走的脚步，我们面对的方向，我们要很多有不同的选择。今天我们的选择又以什么为我们的依归呢？最近这几年，香港的政局有很多的争拗，社会的环境，生活也有很多的艰难，身边也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在当中去考虑移民，或者希望公司调离呢，即是自己去海外的地方，有地方的工作。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的原因都说希望为了下一代着想，希望有更加好的生活，有更加好的未来。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只是追求更幸福的家庭，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环境，还是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在当中去祷告，寻问神的心意，究竟这个是不是神希望我们在当中去选择的呢？神安排我们的伯利恒也都在哪里呢？是不是神想我们离开呢？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拿俄米不但认为神使他受苦，他更加去认为神令他无望，但他却看不见神已经为他作预备。在一章六到十四节里面，他讲到 拿俄米和两个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去，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和两个媳妇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上路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归属。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吻，他们就放声大哭，对他说：不，我们要与你一同回去你的百姓那里去。拿俄米说：你的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回去吧，我年纪老了，不能再有丈夫。就算我还有今夜有丈夫，而且也生了儿子，你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吗？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我比你们更苦，因为耶和华伸手击打我。两个媳妇又放声大哭，俄尔巴与婆婆吻别，但是路德却紧跟着拿俄米。在一章五节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两个儿子的离开，剩下拿俄米而丈夫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时候，家里面所有的男士都相继的离世，他的命运却变得更加悲惨。在这个时候，第六节告诉我们，拿俄米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拿俄米会听见神的声音呢？是不是因为饥荒十年刚刚结束，所以他听见神眷顾赐粮给当地的百姓呢？有识经学者相信，伯利恒的饥荒不会长达十年的时间，其实神眷顾却是没有离开过他自己的百姓，只不过当人平顺的日子很难听见神的声音，更加看不见神的作为，因为环境太过安逸，将神放在一边。但当人遇见最艰难的时候，人的心是比较容易开放，往往是最容易想起神，听见神的声音。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你想想你何时祷告最恳切？应该是最困难的时候，你的祷告会不断在里面希望寻求神的心意，神在里面出手。我们何时很想知道神的心意呢？同样一样，往往大多数人不会在无事无干的日子里面，在当中很少会是这样，反而在当中是无望无助，是最孤单的时候，很想很想神去帮助你的时候，我们就依靠神。拿俄米一样，随着老公和儿子的离世，保护安全感全部失去的时候，这一刻他什么都没有了。在苦难的时候就想起神，并想起回归家乡过往的日子，拿俄米没有权在当中去选择，只能够去听从丈夫的吩咐。当丈夫离世，就听从儿子的吩咐。当儿子都离开了的时候，他只有剩下他和两个媳妇，他又要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因此在第六和第七节给我们看见，拿俄米听见神眷顾自己的百姓之后，不是在这里等神到，而是他用行动在当中去回应。经文用了三个字去表达他的信心，在第六节就用了起身，第六节也讲到回去，第七节更加讲到起行，和媳妇一起在当中去回归伯利恒的地方。回去或者用归回这个字，在路德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在短短四章的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十六次。在第一章总共出现了十三次。归回、回去这个字，并不是单单讲到行动要回家乡这个旅程，而是更加在旧约其他书卷里面用的时候，是众先知都会用来指导是悔改的意思。因此呢，他们一家看见要回去归回的时候，其实就是离开苦难的转机。第一步就是要归回，归回到去耶和华的怀抱里面，归回到去属于神的地方。有时候想 歸回一啲都唔容易。試諗下，拿俄米歸回翻鄉下，一定會有好多人問：點解你而家先翻嚟咧？十幾年冇見喎，你去咗邊啊？咁樣點解咧？你而家做咗寡婦啊？過去十多年發生咩事咧？兩個仔死埋啊！哇，係咪神懲罰你啊？你做錯啲咩事啊？咁樣你得罪咗神啲乜嘢啊？咁樣相信拿俄米都會心裏邊咧有呢啲嘅壓力，到底翻去定唔翻去咧？定係要留低咧？咁樣拿俄米決定都係翻去，佢要面對自己，亦都要面對神，要面對一大班嘅百姓嘅親戚。最終佢決定咧都係要翻去。究竟佢係咪一個人翻去咧？拿俄米咧當時已經年紀老邁。若果你是他的时候，你想不想有后生的人陪你照顾你一起回去呢？有多少人呢都会想着想的？你看啊，都很多啊，我相信一般人都想，因为如果我老了的时候，我都想有人陪我回去。但拿俄米他是没有这样做，很奇怪。他不但没有强留这两位的媳妇在他身边，反而更加打发他回去自己的娘家，并且愿神的恩惠临到这两位的媳妇的身上。在第八节里面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样。拿俄米已经深知道这两位的年轻的媳妇跟随他回去伯利恒的时候，他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这两位媳妇唯一的盼望就是再婚，找到一个新的归宿，过一些新的生活。因此他祝福这两位的媳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吧。在第八节，通常寡妇回娘家并不是好像香港文化，因为跟老公闹了交，即不开心就回娘家。娘家意思就是讲到嫁娶的意思，讲到是有关于父亲要帮自己的仔女去做成亲的事。因此拿俄米暗示这两位媳妇是可以再嫁，而后面你们在新夫的家中得归宿。第九节会里面讲更加直接更加坦白，拿俄米期望这两位的媳妇是再婚，找一个好的归宿，得到安身之所，不是再是流离失所那些无依无靠朝不保夕的生活。怪不得这两位的媳妇听见婆婆说这番说话之后，就在第九节里面大声的哭泣，并异口同声说，不得，我们要必与你一同的回你的本国去。有一个这么关心体贴入微，只为着媳妇着想的婆婆，又怎能够不感动呢？他们乐意誓死的在当中去跟随这位的婆婆。后来拿俄米再一次的跟媳妇说，很坦诚的分享，在第十二、第十三节里面说，回去吧，我年纪老了，不能够再有丈夫，就算我还有希望今夜有丈夫，而且生了儿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吗？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啊。因为在古时代近东的社会，一个没有丈夫的寡妇跟寄居者和一些孤儿成为了社会里面最弱势的社群，在社会没有地位，换言之，没有男人，妇女失去了供养，失去照顾，失去保护。拿俄米更加知道自己年纪老迈，没有知识和工作的能力，再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再加上父母也都可能已经离世，而两位媳妇也都是外邦人，要回去伯利恒这个不属于他的地方相当困难，他根本就无依无靠。所以他在第十三节里面很清楚地表白，我比你们更苦，因为耶和华伸手击打我。拿俄米认定他，认定神是令到他面对极度的困苦，在活在一个绝望的境况里面。听完婆婆的一番的真情的分享，大媳妇俄尔巴就跟婆婆亲嘴离别，只是路德不舍得拿俄米一路跟着她。拿俄米对路德 讲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本国去，你也回去吧。但路德仍然在里面死根。我们看见路德怎样坚持要跟住拿俄米呢？我们看见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这里说路德说，不要劝我离开你，转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弟兄姊妹，在段路德的表白里面，我们看见这位媳妇路德对拿俄米那份的情实在很深厚。这段说话向婆婆拿俄米当中去表白的时候，婆婆听完之后，她的表白，不要劝我离开，不要劝我离开。路德去表白跟婆婆说，不要劝我离开，你去哪我就去哪，你住在哪我就去住在哪，你的百姓就是我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死在哪你死在哪我就死在哪，葬在哪，除非死能够使我跟你分离。最后路德更加去起誓，以证明自己是必定会去守这个承诺，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我们看见是一个誓不回头，很有信心将整个人生是摆上的决定。拿俄米就因着路德这番的说话，就让路德继续的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拿俄米认定神使他受苦，令他无望，他想着要单独去面对这个苦境，独自回去伯利恒。但最终神却去为他预备一个这么有情有义的媳妇路德跟随他，成为他日后脱离苦难的关键的人物。但是拿俄米却看不见神为他预备这位的路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读二十到二十一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究竟拿俄米是不是空空回来？不是，最少都有一个，就是路德陪住他去回去伯利恒这个地方，甚至继续故事的发展，看见这位的媳妇怎样在当中去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去到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去看看其他人对拿俄米有一位路德的评语是怎样呢？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续产业的至亲，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他必振奋你的精神，奉养你的晚年，因为他是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有这样的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好。妇女们听见神的眷顾临到拿俄米身上，而且神预备了路德，经文告诉他，这个媳妇比七个的儿子更好。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完美很完全的数字，即是说路德能够在拿俄米的身上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果我们落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负面，甚至好像拿俄米一样埋怨神为什么令自己受苦呢？指责神在当中去攻击他呢，并且降祸给他呢？完全看不见神是有预备，仍然在当中去眷顾他。盼望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停留在我们信主那刻，而是我们每日继续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相信神的眷顾仍然没有离开过我们。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里面说，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好叫我们时刻都记得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们学习去留心神为我们在身边预备的人物或者事情，使我们在苦难里面仍然可以去靠着去渡过。你又愿不愿意去学习在当中去等候，去细察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呢？在总结的时候，以利米勒虽然他作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导致整个家庭要面对很大的苦难，但因着拿米的归回，使人重新去经历神的眷顾，让神介入在他整个家庭里面，以致后来经历神有更大的祝福。神能将人的错误转化为祝福，丰丰富富赐给每个寻求他的人。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当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好想大家在座位里面首先安静去合上你的眼睛。好想问一下在座的每一位当中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神的眷顾，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寻求祂的帮助和祂的恩典。可能你今天面对不同大小的苦难，过往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但不成功，可能令到自己有更大的苦难出现。神今天好想在当中去帮你，你又愿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心，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好让神的恩典和能力能够覆庇你呢？有没有朋友今天好想在当中去信耶稣，好想神在里面带领你渡过这些苦难？不知道有没有呢？如果有，请你举举手，等我可以当为你祈祷。好，看到，好，感谢主。好，okay。好，至于现在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完今天的分享，神又对你有什么提醒呢？有没有地方令你很扎心的呢？特别会不会拿我咪去面对一个自己这么艰难的日子，但他仍然去顾及别人的需要？这个今天我们又面对很多不同艰难的时候，今天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又向别人发脾气，或者做一些得罪人的地方？这个会不会都是成为我们要在神面前的悔改呢？愿你都能够在座位里面去思想今天神对你说的说话，愿意大家在座位里面向神去祷告，将你今天的领受告诉神知道。亲爱主，实在多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知道今天你仍然坐着为王，每一件事你仍然掌管。虽然今天地上有很多苦难，但是我知道这些苦难都是来自真的罪入了世界以致造成。人因着罪互相受到影响，这些苦难就在我们人中间出现。可能是自我中心，又可能是自己个人的贪婪，又或者是个人自己一些的骄傲，令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不同的苦难的发生。愿主你都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更加去面对苦难的时候，更加懂得怎样依靠你，更加懂得怎样当中去认定你仍然去眷顾我们，你仍然会给出路我们，你仍然会在当中带领我们渡过。因为你的说话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你的爱不会和我们隔绝。愿主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每一个，无论今天我们遇见不同的苦难，可能在工作上，又在家庭上，甚至可能我们身体又软弱，但愿我们仍然在当中去依靠你，求恩主亲自帮助，让我们今天仍然凭着信心等候你的供应，等候你的带领。多谢主，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